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布林肯会晤德国外长，誓言反抗中国对立陶宛嘅霸凌；奥密克戎有压冧医院危险，拜登政府加大抗疫努力；中共报复美国宗教自由领袖佩洛西回应；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声明谴责；美联储会议记录事件，引发科技股雪崩。以下是详细内容。布林肯在会晤后和贝尔伯格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联合记者会。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德国和美国一致同意就中国而进行跨大西洋协调的重要性，因为他对我们共同价值观、对法律规则和促进全世界稳定繁荣和自由的协议构成了重大挑战。我们还同意我们将一起努力，继续全面性地为未来打造一个正面的愿景。布林肯说，我们对中共政府试图霸凌人口不到300万的立陶宛的做法有着立即的关切。中国正在促使欧洲和美国公司停止用立陶宛制造的部件、制造产品，否则有可能失去中国市场准入。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立陶宛决定扩大他们与台湾的合作。布林肯表示，这个不只是事关立陶宛，而是事关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能够决定自身的外交政策，而不会受到这种胁迫。美国将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包括德国共事，挺身反对这种来自中国的恐吓。方式是加强我们经济的韧性，将我们的供应链多样化，并反抗所有认识的经济勒索。他说，我们将继续一起挺身反对中共政府对人权的公然侵犯，并为世界的普世人权而呼吁。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记者会上说，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议题是之前和这次会谈的固定话题。上年11月，欧盟成员国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不顾北京的反对，允许在其首都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北京做出愤怒反应，包括将两国的外交关系降级，并对立陶宛采取了经济报复措施。布林肯国务卿星期一与布加勒斯等九国的外长通话，他与这些北约、东欧成员国的高级官员表示，要同立陶宛团结一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外长强调，面对中共不断升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他们与立陶宛团结一致。最近几个星期，奥密克戎变种最新的病例激增，除了造成大批商业航班被取消，以及娱乐和其他场所被关闭之外，各地公立学校寒假过后的开学计划亦被打乱。数量巨大的奥密克戎病例有压冧美国医院的危险，有些医院已经难以治疗新冠患者。总统的医学顾问安东尼福西医生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正在这里应对的是一个具有非常非常高的传染性、迅速扩散的变种，在这方面的数据令人震惊。福西警告美国人说，虽然有证据表明奥密克戎造成的病症轻于之前的新冠病毒变种，但是不要因此而麻痹大意。福西说，重要的告诫是我们不应当掉以轻心。他补充说，奥密克戎更大的传播性有可能被病例数字的如此巨大而压倒，这些病例或许在重症性方面有所减少，但仍然对我们的医院系统造成压力，因此在如此大量的病例中，无论如何都会有一定的比例将成为重症。在美国大西洋中部沿岸的马里兰州，由于感染病例在全州范围窜升，大量患者涌入医院。州长拉里·霍根星期二宣布了为期30日的紧急状态。霍根说，这项宣布授权动员1000名国民警卫队员，以帮助本州的疫情响应行动。马里兰州7个星期内的感染病例增加了5倍，达到了创纪录的3000几例。白宫新冠病毒响应团队协调员杰弗里·齐恩茨说，白宫正在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措施来帮助各州、社区和医院应对这项奥密克戎挑战。齐恩茨说， 军队的医院、护士和医疗急救人员正在为美国各地的医院提供人力方面的帮助。他还说，拜登政府过去两周向医疗人员运送了240万件个人防护设备，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免费检测站点。拜登总统星期二还敦促3500万还未接种疫苗的成年人去接种疫苗。美国财政部在上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宣布制裁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等几个国家的15人、10个实体，同埋对一间被认定利用监视技术协助侵犯人权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限制。中共当局随即在12月21号表示，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两位委员实施制裁，禁止这些人进入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中国境内，冻结其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与其交易。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办公室在1月5号发出一份声明回应说，美国国会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对宗教自由领袖的报复行动，这些行动是在我们通过和拜登总统颁布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之后直接采取的。中共政府对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虐待是种族灭绝，他的恐吓策略不会阻止美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解决这一恐怖问题。在两党和两院的基础上，国会坚持和这些人权倡导者站在一起，呼吁并打击中共在新疆和整个地区的虐待行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两大政党协助设立的一个联邦政府独立机构，旨在评估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状况，并向行政部门提出政策建议。该委员会曾建议拜登政府抵制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作为对中共严重践踏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宗教权利的回应。拜登总统上年12月23号签署了一项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法案正式生效，并将在180日后开始执行。新法律禁止中国新疆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星期三，美国印太司令部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将朝鲜发射的导弹称为弹道导弹，并表示五国大楼已经了解这次发射，并正在度与地区盟友和伙伴进行密切磋商。这个是朝鲜由2021年10月中旬以来的首次试射，此前两次分别是2021年10月19号的一枚新型潜射导弹，以及2021年9月28号发射的火星8型高超音速导弹。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声明中说，虽然我们评估这一事件不会对美国人员或领土或我们的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但是这枚弹道导弹的发射凸显了朝鲜非法武器项目所带来的破坏稳定的影响。国务院一名发言人亦表示，这次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对朝鲜的邻国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同时亦对朝鲜的挑衅行动予以谴责，并再次呼吁与朝鲜重启对话。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朝鲜这次试射位于星期三上午8:10，从内陆地区向海上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物，但韩国参谋本部没有详细说明。日本防卫大臣表示，发射物的飞行距离估计为500公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告知记者，即管日本仍在分析这次试射，但他指出，由上年以来，朝鲜已多次发射导弹，感非常令人遗憾。此外，这一次的发射是在美国和日本星期五即将举行外长和防长会谈之前进行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朝鲜进行所有弹道导弹和核试验，并对这些核项目实施制裁。根据美联储最新的政策会议记录，部分官员提议2022年美联储开始升息的时候，就可以同时缩减央行8.4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 比上年年底启动的缩减购债规模还要紧缩。该言论令美国十年债值利率冲上久违的 1.7%， 并引发科技股崩盘。上年三月，美国十年债值利率一度冲上 1.73%， 当时引发了纳指由高峰回跌 10% 进入修正领域。现在似乎再度重演上年的历史，纳指星期三收报 15,100 点，较上年11月的历史高峰 16,212 点回跌约 6.8%。 上年年尾科技股亦出现了较大的回挫，12月下旬一度较11月的历史高峰回挫 8.6%， 主要反映美联储政策趋向紧缩的预期心理，加埋好多投资人趁住年底前结账获利了结。星期三科技股成为投资人的提款机，市值普创3万亿美元历史纪录的苹果公司下挫 2.6%， 斯特拉大跌 5.4%， 网飞和字母公司跌幅都超过 4%， Facebook 亦下跌 3.67%， 辉达重挫 5.7%，费城半导体指数则跌 3.2%。 星期三科技股大跌，除了反映美联储更加鹰派之外，科技股近期反弹线形相对道指弱势，亦成为投资人太弱留强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星期三 ADP 公司公布了美国上年12月的民间就业增加了807,000人，约为市场预期的1倍之多，显示美国就业和经济复苏力度强劲，但这样的信息却被解读为美联储官员已逐渐对于即将接近充分就业的劳动市场感到放心，转而在政策上着重控制通胀的恶化。